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本时段的国际新闻。法国反恐检察官弗朗索瓦·莫兰说，星期四在香榭丽舍大道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的凶嫌被击毙后，在他尸体附近发现一张吹捧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字条。莫兰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确定，袭击者是39岁的男子卡里姆·库夫菲，此人有长期犯罪记录，其中包括一次袭警企图。法国警方今年2月拘捕过库夫菲，但因为缺乏起诉证据不得不释放他。伊斯兰国组织透过其媒体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并且确认枪手是比利时人阿布·尤塞夫，称他是伊斯兰国的一名战士。法国媒体报道说，警方确认袭击者的身份是塞纳马恩省居民，他曾向警察开枪而入狱多年。法国检察官莫兰说，警方还在试图确定库夫菲是否有共犯。莫兰说，库夫菲之前并不在安全监视名单上，他虽然入狱多年，但没有显示极端主义化的迹象。另外一批全副武装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手星期五袭击了阿富汗北部的政府军的军区基地，报道说有几十名军人丧生，这是最近几年阿富汗政府军遭受的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之一。当地政府说，在这次有配合的袭击行动中，首先有一名自杀炸弹手在一个哨卡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为他的同伙打开突破口，这伙人冲入第209雄鹰军团指挥部，指挥部位于阿富汗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袭击者登上了阿富汗国民军的两辆军车，并伪装成政府军。他们袭击的目标是阿富汗国民军人员，这些军人在一个清真寺做完下午祷告后正在离开那里。一批袭击者冲进餐厅，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不过阿富汗突击队很快包围了他们，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约翰·托马斯上校在华盛顿对一批记者说，有几十名友好的阿富汗人在战斗中牺牲。托马斯上校称这个事件是敌军发动的重大袭击行动，他说，我们尽我们的力量给阿富汗军队以帮助，我们说的大概是50多人的伤亡。塔利班对此次袭击事件表示负责。美国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新闻稿件说，53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孙富义，又名弗兰克，当日承认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参与了向中国非法出口高级碳纤维的阴谋活动，从而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种高级碳纤维主要用于航空和军事用途。上述宣布是由负责国家安全的代理助理司法部长玛丽·麦科德和纽约南区代理联邦检察官金贤俊做出的，并在赫勒斯坦法官的主持下达成认罪协议。金贤俊说，孙富义今天在法庭上承认，他试图通过掩盖自己为中国军方购买高级碳纤维的活动来规避美国的出口法，他利用伪造证件和密码字获取这个被用于航空和国防项目的受到高度保护的材料，并且避免被查获。金贤俊还说，我们将和执法伙伴一起继续实施法律，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在委内瑞拉连续3周的抗议活动和暴力循环中的死亡者已经升至20人，其中11人在周四晚上的哄抢事件中死亡。官员们说，最新的死亡事件发生在阿尔巴耶的卡拉卡斯社区，一小群人试图从一个面包店的电冰箱中偷窃食物而触电身亡。星期四晚上，一名男子在首都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中弹身亡。苏克雷市市长卡里兹星期五在推特上宣布了这名男子的死讯，并呼吁调查和惩治凶手。随着该国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过去一个月卡拉卡斯社区几乎每天都有严重的暴力抗议发生，基本物品包括食物和药品日益稀缺。星期四晚上的暴力活动迫使一些孩童和母亲从一家妇产科医院撤离，当时医院大楼充斥着催泪瓦斯。反政府抗议者把袭击归咎于防暴警察，但是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说，马杜罗总统的反对者所雇佣的武装组织应该对袭击负责。数以万计的委内瑞拉人参加了示威活动，谴责在他们看来日益专制的政府。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郭文贵不断爆料中共高官丑闻，北京为何反应大，贺国强家族再遭起底贪腐，习王敢不敢查。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时事评论家、网上政论节目的主讲人文昭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近有关神秘富商郭文贵的一连串事件。一个星期以来，滞留美国的富商郭文贵和中国政府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表示，国际刑警组织向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只是中国方面提交的所谓红色通知，和通缉令的性质有所不同。与此同时，中国多家媒体在同一时间纷纷刊登起底郭文贵的同一篇长文，而网上已出现马建等落马高官在狱中的谈话视频，攻击郭文贵的人品。那么郭文贵最近几个月来爆料不断，牵涉到哪些人和事，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中共为何在此时公开将矛头指向他，郭文贵的爆料到底是为了保命保钱，还是有更大的政治目的？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请各位首先来从最新一次郭文贵对美国之音的这个专访来谈起。我想先听听文昭先生的意见，您认为这一次专访中郭文贵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他在采访前说要爆这个核炸弹级的这个爆料，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说最大的看点呢，就是说他这次专访中提出了一些和以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他把矛头对向王岐山这个趋势比较明朗化了，因为他专门谈到了说是傅政华还说傅政华是应习近平的要求让他在海外调查王岐山和孟建柱家族的情况。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问题，他只是说调查了，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王岐山妻子的家族和海南航空的关系，在海外的资金活动，买飞机有没有回扣，说了这些问题，但是没说有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伏笔。也许他打算说来着，但是呢后来那个时间嘛，就是那个直播中断了，他也就没说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呢，郭文贵说的话真真假假掺在一起，他几次视频爆料里面唯一提出的物证就是录音，而且录音呢这一次也是变声了的，其实我都没太听清楚，其实也很难辨认。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有两个因素呢让郭文贵受关注的程度上升，以及让他的信誉度也上升了。一个呢就是说他所说的话的部分内容被海外的一些媒体所验证了，像纽约时报在4月17号所刊登的文章，就是说证实了通过他们以前在国内记者查证一些公司的账户资料，公司的股权资料，证实了贺国强家族确实持股过方正证券啊，以及苹果日报也谈到了这个在宋林案的过程中，宋林确实在购买山西金业集团煤炭资源的时候多付了钱，而多付的钱的一部分进入了贺锦涛所控制的私募基金。那么对于这个普通人来讲的话呢，他一部分话是真实的，他就倾向于相信他剩下一部分话是真实的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确实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红色通缉令也好啊，以及通过外交机构给海外媒体施加压力啊，这都是一种封嘴掐喉咙的做法，这种事情让很多人觉得很反感，所以加上一个舆论的同情和部分化的真实，就使得现在郭文贵在和中国政府的舆论较量中呢取得了暂时的优势。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郭文贵披露他说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要求他协助了解王岐山家人的这个财富的动向，而且说是习近平的指示，刚才文昭先生提到，你觉得这个指称的可信度有多大？
这个郭文贵爆料以来呢，大多数关于贪官的丑闻或者黑幕是比较可信，但是唯一这部分呢我是比较疑问。这次这个郭文贵对美国之音爆料所谓核弹级，可能我没有听到什么核弹级的爆料，也许我个人期望值太高，或者说可能那个直播中断，或者说是这个郭文贵下面还有料要爆，因为我今天听说他要报这个政治局常委在美国的那个 资那个银行账号和资产情况，还有子女情况，这可能是核弹级的。那么那一天唯一提到的就是关于王岐山、习近平、傅政华这一部分来说呢，我是觉得这个郭文贵这个可能是有很多个人因素，因为他提到说这个傅政华要通过他了解王岐山这个外甥姚庆海南在海南这个航空公司股份以及相关的情况。如果说郭文贵还在国内，是2014年之前的情况，还可行。郭文贵已经是被追讨的一个敏感人物，如果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抓这个案子要来通过他来了解王岐山，这个逻辑上还是有一点那个存疑，因为他们的渠道会很多，要了解王庆的事情很多。另外说这个习近平要通过傅政华来拆王岐山，这个说法既可能是郭文贵自己的说法，也可能是傅政华自己的说法，也可能是这个不存在的一个子虚乌有。因为我觉得这个郭文贵啊，可能还是针对王岐山，因为两年前他通过打这个就叫板这个胡苏立来针对王岐山，那么这次可能通过这个打傅政华来叫板王岐山，毕竟王岐山中纪委书记，那么查了这些这个马建、周永康这例子对郭文贵不利，所以我觉得郭文贵的大部分他的这个爆料是非常好的，是有助于中国民主和法治的建设，是反共专制制度的表现。唯一对这部分呢，我是比较存疑，我觉得希望之间的联盟没有出现他所描述的这种裂痕。
嗯，好的，杨杰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对，说起这个中共对这个郭文贵爆料的反应的话，我们不能不提一个事件，也就是美国之音突然中断3个小时的直播的这个节目的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在美国之音的这个平台来谈，我觉得更加有意义。当时可以说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听众都在期待着这个3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而且郭文贵愿意这样做难能可贵，因为他揭开了一个内幕，这个内幕不一定就是他说的都是真的，但是他从这开始作为新闻媒体可以调查，作为政府机构可以去调查，展开了一个真相。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未来的法治，而且对于这个美国知音的这个新闻这个制作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突然中断，全球哗然。而后来这个美国知音出了一个声明，与事实不符，因为事后我和几个当事人都有直接的联络，这个纽约时报也有报道说中国政府直接对这个美国知音的管理层施加压力，而美国知音的管理层直接下令终止这个直播。这个事件现在传言非常多啊，渗透了自我审查了等等这一些。不管怎么样，美国之音现在这次中断这个直播，既不符合一个新闻的原则，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觉着美国的国会还有美国的国家广播委员会应该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必须给这个听众有一个清楚的符合事实的解释。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美国之音的信誉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啊。那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怎么渗透国外的海外的这个媒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嗯，
好的，谢谢您，杨杰林先生。那么宋鲁珍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重点谈一下就是郭文贵事件啊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它影响应该是不大的，我有五个理由啊。第一，就是郭文贵事件呢，它相对以前的巴拿马文件，包括纽约时报是吧，直接针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爆料，它还是小很多。第二呢哈，就说是郭文贵这次爆料呢，有很多它确实不符合逻辑，而且我们感觉不真实的地方。
比如说举个例子好吗？
比如说他说傅政华就是习近平让傅政华去调查王岐山，从政治逻辑上来讲，习近平调查谁都不会去调查王岐山，这是他最重要的盟友嘛。更重要的是，如果这真的是真实的话，这是应该是绝对机密的事情。傅政华怎么会告诉一个不相干的商人呢？所以他是从逻辑上他是很难吻合起来哈。第三个原因呢哈，就是我们知道在海外嘛，媒体总是在批评中国政府，他已经被抹得很黑了，你再多抹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作用，没什么意义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中共这次反击非常迅速，但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反击，因为他针对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导人，他针对的实际上是整个的执政党，
对，
是吧？他针对整个的体制，所以他必须要做出反应来。第五个原因呢，我觉得他爆料的时机不是很好，因为现在欧洲吧正在面临着大选，说法国大选，经济包括各种危机，而美国呢现在是特朗普执政，他对这事情非常的不感兴趣，说他现在觉得我和中国关系搞好关系，是吧？你满足我的需求就反应可以了。 所以说这五个原因吧，我觉得这次郭文贵事件呢，对中国政府影响真的是不是很大。
嗯，好，我想请文章，
为什么中国政府反应那么强烈，比巴拿马文件反应强烈多了，采取了数个措施，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就他这个反应大的，刚其实我也讲过了哈，因为他矛头针对的是
整个的领导，
整个的领导层，他不只针对某一个人，而且呢，确实像很多，我觉得外部势力、外部力量嘛哈，他肯定要会用这个事情，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
好的，我想请文兆先生刚才回应一下，就是刚才宋鲁正先生提到一个看法，就是说习近平绝对不可能用一个不相干的人来调查王岐山哈。那么我们知道郭文贵在采访中提到傅政华希望他在海外搜集信息等等，那么我们的记者也直接问到他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而他自己说呢，他只是国家安全部的社会关系而已。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实际情况可能是什么？中国的这个安全部门是不是在海外有这些网络来搜集相关的信息？您的看法呢？
首先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呢，各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习和王之间是一个非常稳固的联盟关系，习王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之间的这种强人结盟的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政治盟友互相之间不能去掌握对方一些更加隐秘的材料啊。实际上刚才讲的说不合逻辑的地方，也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合逻辑的，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圈外人。圈外人他如果他搞收集一些材料被别人察觉了，也比较好撇清关系。他毕竟不是说我直接国家安全部里面的一个人，一个公安部里的人，那这样你追溯他的领导关系是谁派这个人出去的，那可能就真的引起裂痕了。
嗯
啊，那他如果相对是一个外围的人呢，那可能操作起来容易一些。当然我也不知道内情，我只是从就是从不合逻辑，从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从这个权力体系来讲的话，他某种意义上是合逻辑的。
嗯，
那么郭文贵这个人呢，我相信他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非常复杂，他当然不是编制内人员，他不是官员，实际关系要复杂的多。马健在他的视频里面呢，在一个二十几分钟的长视频里面多次提到他持国家安全部七局的函，帮助郭文贵摆平若干纠纷，说郭文贵为国家安全工作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也就证明他以前实际上是深度参与了若干情报搜集工作。要知道在海外收集黑材料，他一介商人，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会说让他去查呢？当然他有商人身份，他有商人身份，在经有一些商业项目，他会接触到这个国外比较高阶层的政商圈子，他是有，他比起这个政府工作人员当然是有很多便利的。那我相信呢，傅政华之所以提到有这个事情，说让他去调查，那他就确实是有网络资源，同时有经验，不管是调查公司也好，是侦探机构也好，或者说他在外国的政府体制内有一些人脉关系。那么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傅政华让郭文贵去收集领导人的黑材料，那么之前马健也同样很可能利用郭文贵的这些资源，利用郭文贵发展积累的这些资源去收集别人的材料，那比如说海外民运人士也好，法轮功也好，或者是人权活动人士也好。所以从郭文贵自己的陈述来看呢，他确实也是脱不了从事间谍活动的干系。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郭文贵不断爆料的同时期呢，近日这个网上也出现很多像马健啦、王友杰这些落马的高官在狱中的这个谈话的视频，那么他们都是批评郭文贵的人品不佳，而中国的媒体也发表大量的这个文章啊，来攻击郭文贵的人品。那么你觉得这些视频或者是文章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这些视频啊，这些文章啊，就是说明一句话，就刚才宋鲁正先生说影响不大，其实影响很大。中共当局的反应就是一个证明。那么这些视频的话，其实做的并不高明，因为这个不管是马健还是司法亮还是王友杰这些贪官在狱中发表的谈话，本来就是在铁窗下，有一定的胁迫所发表的这些视频。另外呢，他也可以构成立功减刑，说对他有好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这个真实性本来就可质疑。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用他们来证明，说要证明郭文贵不是一个好人， 这个能证明什么呢？因为他们本身不是好人，如果他们是好人的话，他们怎么会成为贪官这个身陷囹圄呢？所以用那个坏人证明坏人，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当然不能说郭文贵本身没有问题，他是在这个制度下的一个产物。那么他整个发迹的历史，从郑州到北京，这个是官商勾结的一个典型的故事。那么这个他本人可能就涉嫌了一些这个行贿啊，或者是这个权钱交易啊，这都不奇怪，这个制度本身是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常态。不过我要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郭文贵作为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过去中国这几年的故事都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但是第一次有一个当事人，有一个亿万富豪，有个郭文贵这样的亿万富豪站出来，直接说明这个内情。那么说明像霍国强家族也好，曾庆红家族，还有这个傅振华等等各种这个高官家族的这些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好事。不管他的爆料是出于什么动机，是个人的报复也好，还是这个保钱保命保财产也好，他把他爆出来撂出来，那么就是一个好事。因为中国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和法治国家，那么他在国内有他说话的权利，即便他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他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爆料，通过互联网来说话，通过即便是法院对他采取了措施，他在法庭上还可以请律师，还可以这个媒体记者的报道。正因为中国是一个黑箱作业，是一个封闭的体制，那郭文贵不得不采取这种流亡到海外，在海外通过海外媒体来爆料的方式，这恰恰反证中国政治制度的黑暗。而他所爆的料可以说是冰山之一角，并不超出我们的想象那些，但是有一个直接的当事人来现身说法，仍然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而且感觉到中国的这个腐败黑洞啊是非常的深层。
好的，杨建林先生，你刚才好像对于宋如仲先生提到，就是关于傅政华要求这个郭文贵来在外面收集习近平的这个不是王岐山的信息，他觉得这个说法不可信。那么陈伯公先生也是这个看法，那么您的看法好像也有点不同。
对，我的这个理解我的看法不一样。因为我相信郭文贵从三月份到现在报的料基本上都是可信的。原因是什么？他面临着多大的压力？他的家人、他的员工都在这个中共政府的手里，他的财产被这个在中国被冻结，他要面临着全球上亿的观众的检验，他要和这个 FBI、CIA 保持着联系，因为他自己也公开的承认。然后这种信息不仅是提供给大众，也要提供给 FBI、CIA 这样的这个机构，同时要接受像有信誉的这种美国这个《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的这个调查和检验，所以他的压力太大，他的这个在里边涉及的他的利益是太大了，他不可能随便上去讲一些完全没有证据的东西。他讲出来的这个报的料，我认为可信度是相当高的。比如说傅振华这件事情，第一，傅振华是变音和他联系，傅振华他给自己留了余地。而这个有一个背景大家忽略了，为什么傅振华要让他调查？为什么傅振华认为郭文贵会配合他呢？因为这个郭文贵的家人财产都在这个中共的掌控之中，所以他就逼迫郭文贵用他以前的人脉关系和他的侦查技术来为这个傅振华服务。而这个刚才文昭也提到了，到底他调查了没调查出来情况呢？实际上郭文贵已经提到了，大家仔细看的话，就是说他已经把调查后的东西交给了傅振华，但是傅振华没有按照他开始的许诺为他帮忙，把他家人放出来，把他财产还给他等等，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要出来爆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换句话讲，就是说郭文贵参与调查了，而且的确调查出来这个王岐山的黑材料了。现在这个这个宋鲁仲先生讲，他说这个不符合中共的这个政治逻辑，王和习的矛盾太符合中共的这个政治斗争的这个规律和逻辑了。毛和刘是不是政治盟友？毛和林是不是政治盟友？邓和胡是不是政治盟友？邓和这个赵是不是政治盟友？这政治盟友在中共的这种体制内随时都可以翻脸，而且习近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心，这些元老在他面前可能都成为障碍。所以你不要这个按照你自己的逻辑，你要按照中共的这个内斗的发展规律和逻辑去考虑，它太符合逻辑了。所以当这个料爆出来的时候，虽然大家非常惊讶，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这太符合逻辑了。
好，宋先生。
其实刚才杨家烈先生举的这几个例子呢，哈，比如说毛刘啊，什么邓肇哈，其实我觉得他不符合这个习和这个王的关系，因为那些人都是接班人和被接班人的关系，他有天然存在的一个矛盾嘛。但是那个习和王呢，他不存在这种情况哈，我简单回应一下。另外呢，就是我觉得郭文贵这个事件哈，他要想产生作用，他有一个条件，就他爆的料也好，不管真假哈，他必须能够进入到中国国内，他必须对国内产生影响才可以。
对。
但是就在这个地方，中共他通过习近平控制，他完全封锁掉了，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发挥作用。同时呢，中共利用他掌控的媒体，是吧？他可以抢夺话语权，他可以把你污名化，或者就当然这，我觉得他应该这报道应该是真实的哈，也不一定。当然他目的是为了污名化，但是用真实的事情去污名化。另外我想补充一个什么事情呢？就通过这一次郭文贵事件，我有一个想法哈，中共这次反腐，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反权贵、反寡头。
嗯，
因为普通的腐败和成了寡头腐败，它是不性质是不一样的，它对国家的政治和未来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俄罗斯民主化之后，叶利钦时代迅速出现了寡头政治，是吧？结果普京上台之后呢，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打寡头。我觉得习近平上台反腐呢，我觉得恐怕旧党是最主要的，但很要的一个目的什么？就是要反寡头。这次郭文贵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确实是这种官商勾结已经开始出现寡头的这种形态。这是我对此事件是另外一个理解，谢谢。
嗯，好的。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向这个郭文贵发出这个红色通告之后呢，大家自然关心这个是不是会迫使郭文贵呢铤而走险。果然现在郭文贵就在一两天前表示呢，他要爆料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在海外的这个资产，还有他们在子女的就业就学情况等等。那么文兆先生，您对这个威胁怎么看？
我觉得对于郭文贵的最终的目的啊，我现在还是存有一些怀疑，因为从郭文贵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呢，就不断有人在质疑说郭文贵的背后是不是有更大的，就是别的派系的政治高层，这个不管是现任还是前任常委的阴影参与其中。其实到现在我还有这个怀疑，因为他爆料的这个对象呢，目前比较明朗化是针对王岐山，而王岐山是个什么人呢？王岐山是目前这个中国政治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在十九大上最主要的看点实际上就是两个，在人事方面，第一就是习近平是不是接班人，第二就是王岐山后五年干什么。所以王岐山实际上是整个现在和今后五年中国政治当中一个相当枢纽的人物。如果啊，就是郭文贵刚才说他所爆出的这个领导人在海外的这些账户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涉及到王岐山了，那么这个会不会对王岐山在十九大上的扩权啊，他因为他要去执掌国家监察委嘛，这个现在没什么疑问，对于他的留任，对整个政治结构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呢？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影响的。那实际上，就包括在反腐运动中其他受到冲击的派系啊，他们可以去争啊，是说王岐山现在爆出一些不利消息，在海外影响很大，非常不利于党和政府的这个形象，那么对于今后王岐山同志的任命问题，是不是应该中央应该再多加考虑啊，就这些他非常合理的，就是在共产党那个体系内就成为一个理由。而郭文贵在前两次爆料里面呢，他是非常明确的说他要有步骤的释放政治压力啊，他说这个回应网友说大家不要催促我爆料啊，就这个中国现在这个事情要不是开十九大还有好几个月吗？不是到明年的两会宣布那些重要的人事任命还有十几个月吗？就是他有非常明确的计划，他有他自己的 schedule， 就是逐步的释放压力。那么就是他的动机里面是不是仅仅是说我要拿回财产，我要这个中国这边释放我的家人，或者说有其他政治势力的阴影参与其中？我们打个假设，有人给他拍了包打了胸脯说你爆料往这方面走，如果你影响到王岐山，今后王岐山不连任，我去把你的什么什么家庭情况，你国内财产全都给你解决了，就是这种权力阴影和他的个人动机掺杂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现在我们对他的动机呢还不宜做过于简单的揣测。
好的。我想郭文贵在上一次接受美国人专访的时候提到一个消息呢，我觉得是值得一谈，想请陈伯鸿先生评论一下，就是他说中国政府委托他和藏人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联络，而且呢他也确实在推特上公布他和达赖喇嘛的合影，那么你觉得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陈伯鸿先生？
我觉得这个比较可信，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政府的某个部门或者安全部门委托他 这个跟达赖喇嘛去联络，因为他本身是信佛，或者说是显示了信佛这么一个姿态。那么通过这个佛教这么一个联系呢，使达赖喇嘛容易接近他。那么他而且达赖喇嘛本来也很开放，基本上是说来者不拒。那么他去联络有可能呢，几种可能，一个刺探一下情报啦，或者说是做一个中间联络人啦，传个话啦什么的，这些都存在，而且他已经有公布的有合影为证，那这个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只是说他在节目中提到说他为此啊花了3亿元，当然没说3亿美金、3亿人民币，这个我有点存疑，能不能花这么多钱？这个如果是来来去去几趟的话，这个路费或者食宿费这些花不了这么多，除非你有大额的捐款给这个西藏流亡政府。所以说另外呢，这个涉及到他的身份问题，他刚才讲他说他只是一个安全部的这个社会关系，而不是这个正式的人员。我知道中共这个做法呢是这样的，不管是这个名流啊、富商啊、艺术家啊、科学家，只要比较有名的、有能耐的，在国际上能活动的，安全部往往来去发展他，给这个国家安全部做事。那么这个前段时间揭发了那个吴征了，有可能是事实。那么他本人来说呢，我从另一个渠道得到一个消息，就说这个郭文贵本身啊，他在安全部啊有一个委任状，那个委任状是他某一局给他任命了一个副研究员的头衔。这个副研究员并不是说真正从事某种研究，只是一个头衔，那么就有可能是安全部的编制人员，但他否认这一点，但我也不能够去这个完全的是确切的说他是还是不是，但是他身上负有的这些类似的使命如果跟达赖喇嘛接触，甚至跟境外的境内人士接触，这些使命是有的，这是中国安全部的这个惯常手法。
好的，我想刚才大家都在提到这个郭文贵的这个他的动机哈，那么要说到动机，当然就要看他这个爆料最大的受害者是谁，最大的受益者是谁。那么杨建立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我不太愿意在这个时候拔高这个郭文贵的目的，就是说他是为了法制化什么的，我觉得他的目的还是比较单纯的，保家人可能是最主要的，现在钱恐怕都是其次，家人就在别人的手中，生命都这个不能够保障，我觉得这个目的是非常强的。如你分析他这个爆料的这个次序啊时间点，你会发现他这个保家人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他就说这个傅振华收他的钱让他去做调查，实际上是讲了条件的，就是要放他的家人，对吧？他也配合了半天呢，在他调查的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他没有矛头指向王岐山和孟建柱，他还一直讲习书记、王书记、孟书记，他希望这段时间呢，王书记、孟书记知道了他在调查这件事情，能够网开一面，让他的家人出来。这时候因为可能王书记受到压力以后就说赶快把家人放了吧，但是目的没有达到，傅振华变脸，这时候他把这个料给爆出来了，因此第一个受害者当然是傅振华，傅振华不会有好的结果。那么另外就是这个王岐山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现在开始了一个不可控制的一个局面啊！我觉着从如果我们揣摩习近平这次是有大赏，要把和他一起成长起来的元老啊，慢慢的边缘化啊，真正的成为一个核心的话，而且这么多年来他反腐的功劳当然都加在他身上了，但是仇恨也加到他身上了。现在你不知道多少中国的官员恨习近平，但是直接打的人是谁呢？就是习近平，是王岐山和孟建柱。所以习近平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状态，等于说仇恨都在我身上，实际上事儿是他干的。所以这个是太符合人际之间和权力斗争的逻辑了。他要解决王岐山的问题的话，我觉得郭文贵的爆料对习近平非常有利。
好的，宋鲁正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郭文贵这是为中国就是高层官商勾结的内幕哈爆出的这些料，不管且不管真实，但是它造成的这个影响在这个地方。那么我想问，就是显示这个了解中共高层运作的人呢，他能够为中国政府的这个形象带来的这个破坏性。那么您觉得从郭文贵跟中国政府斗法这个整个事件，为中国政府为将来控制，比如说富商也好、高官也好、流亡海外的这些人，他们的信息透露或者信息泄露，你觉得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
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杨建立先生谈那个话题哈。
没问题。
就我觉得，如果郭文贵想保家人、保自己或者保财产的话，他是不应该和中国共产党是撕破脸皮的。 他不应该是爆，他应该把秘密藏在心里作为筹码，一旦爆料了他就没有筹码了嘛。所以这是我觉得是比较奇怪的事情哈。
我猜也他一开始是保持了秘密，一直
一年多，有一年时间
把东西都交给这个中国的公安部，说我让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我积极配合， 对吧，也给那个王书记那边这个传了信息，但是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公开，就是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这样做的还是没办法起到保护的作用，可能只会让他们处境更艰难更困难啊。另外呢就是他爆料呢哈，他是这样的哈，就公安党我是在反腐，但我不允许别人去插手，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是吧，所以说你越爆料谁我可能会越去保谁，你证明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说他爆谁谁有可能会成为受害者，不一定啊，那不一定，这一点哈。最后呢我想说刚才你提那个话题哈，是
对，就是我想说，就是对于中国政府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警示，就是说所有这些了解中共高层运作的，特别是官商勾结内幕的这些富商也好高官也好，他们在海外都可以做出像郭文贵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对于执政的官来说，他有两，特别对习近平来说，他正在反腐嘛，他有两个好处。第一，他会通过这个例子告诉下面的官员，你们和商人打交道他是有风险的，是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哈，被爆料的人不管他有没有事是不是真的，他都会去更加的会服从习近平，我是这样来看这个事情的。
好的，文兆先生您的看法。我想提一下，就是那么很多人的分析就觉得这次中国把这个红色通告的这个事情跟国际刑警组织合作哈，那么把这个郭文贵在国内的意义上定义为一个罪犯的话，那么给国内的这个高官或者是富商呢也是一个警示，就好像是杀一儆百，就是如果你要在国外搞这种爆料的事情呢，那么这就是你的下场。那么您对这个看法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中共来讲呢是教训，对其他富商来讲则是危险。你像比较知名的跟中共高层有交往的，特别是跟若干权贵家族有联系的这些富商，那对他们来讲实际上是大大增加了他们处境的危险。你像马云呢，像王健林呢，是吧，像很多这样的富商，这个圈子里面的富商，其实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在郭文贵之前不是在郭文贵第一次爆料以后还有肖建华嘛，肖建华已经从香港被抓回去了。但是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又有积极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郭文贵这个人呢，他有行为的高度不可预测性，所以他对这个体制来讲，他也不遵循明规则，也不遵循潜规则，他也不遵循官员和商人之间达成的默契，这就使他成为一个规则破坏者。这个规则破坏者他会把整个有默契的气氛打乱了以后会引起连锁反应，比方说官员商人，官员和官员之间他们会产生猜疑，猜疑多了以后呢，彼此防范或者彼此打探对方的内幕，他动作就变形了，你动作一变形就会引起对方也更变形的反应，所以他对这种整个体制会起到消解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我觉得郭文贵作为一个规则破坏者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就是对于推动中国社会今后向更加这个透明化方向发展，让这终结这种官商勾结的宫廷政治，它客观效果上来讲有一定积极意义。
好的，有关郭文贵和中共矛盾公开化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贺国强家族再遭起底贪腐，中共会不会追查？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4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滞留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在今年3月爆料，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家人通过中国最大券商之一方正证券获取暴利。本星期，《纽约时报》通过在北京、香港和成都的采访调查，间接佐证了贺国强家族通过空壳公司控制方正证券的手法。其实，这已经不是贺国强家族第一次卷入腐败丑闻。此前，新华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的首席记者王文志曾经向中纪委实名举报贺国强之子贺锦涛在山西商界谋取暴利，而香港媒体也曾经报道贺锦涛与新加坡公司的商业纠纷导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向胡锦涛和温家宝告状。那么贺国强家族多次被起底，为何能够平安无事？面对越来越多的贪腐爆料，中共反腐利剑会不会落到贺国强家族的头上？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 在郭文贵的一系列爆料中，直指这个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家族腐败。那么他揭露的主要事实是哪些？可信度如何？先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在郭文贵先生的一系列报道中，最确切、最这个可靠的就是关于贺国强家族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家族的贪腐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郭文贵一个人爆料，还有以前早在两年多前，海外的主流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啊，和的英国一些媒体啊，都已经对贺国强家族进行了起底，而海外的中文媒体也对此做了很多的报道，前后对应是非常的佐证，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显示，贺国强家族的贪腐的确是铁板钉钉，毫无疑问，他的两个儿子贺锦涛、贺锦雷涉及的多种这个贪腐的丑闻都是这个历历在目，像什么这个方正证券啊，是这个背后是这个贺锦涛。那么这个国开银行的副总裁是贺锦雷，而贺锦雷的那个银行的总裁，那个他是副总裁，那个总裁是陈云的儿子。那么他这个而这个国开银行呢，还跟这个马云的阿里巴巴有关系，也就是说国开银行在阿里巴巴持有股份，这些前后都有联系。最重要的是山西，就是这个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出事之后，被王岐山拿下之后所爆发的山西这个煤矿这个收购案，这个贺家是查了一腿。那么刚好这个山西煤炭大王张新民，我有个好朋友跟在张新民那里工作，对张新民的情况很了解。当时这个华润集团购买张新民啊，是出资120亿，但是却多给出50亿，这个50亿就是指明要给这个贺锦涛这个他的所谓的这个一个基金，实际上白白的把国有资产的50亿啊送给这个贺家，说这个事实我们早就清楚。说在郭文贵的爆料之下，我觉得贺国强家族的贪腐丑闻那是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
好的，纽约时报前两天发表的这个有关贺国强家族的这个报道，也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的佐证了郭文贵的爆料。那么想听听文昭先生您的看法，他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你觉得在哪些方面佐证了郭文贵的爆料？
纽约时报呢，主要是说他通过他原来在北京、香港、成都工作过的记者，他实际上他查阅股权资料是在2015年证实了那个方正证券，他确实是通过是贺国强的家人通过一系列空壳公司实现持股的。2011年方正证券在首次发行的时候呢，它的第二大股东叫做立德公司，而这个立德公司的实际的持有人是贺锦涛的姨母，也就是贺国强妻子的姐妹。但是呢，这个消息出现的时间呢，其实我是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不管是纽约时报去证实了郭文贵部分爆料的真实，还是苹果日报又把这个山西就是宋林收购山西金业集团这个案子又重新拿出来说，它的时机也刚好是出现在郭文贵的第三次爆料之前，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爆料之间。那么这些报道呢，因为它证实了郭文贵一部分话的真实性，实际上呢在舆论中是抬升了郭文贵的信用度。与此同时呢，另一边呢是在出一些消息力图压低他爆料的真实度，就是那个红色通缉令和这个国内像出马建的视频，郭文贵一些旧时一些朋友的视频来说郭文贵行贿人品如何不堪，两方面都在做。但是很显然呢，由于海外媒体它是相对独立的，尽管是郭文贵，我相信他很可能是跟这些媒体是有联系的，他有可能提供的一些线索也对这些报道最后能够出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海外媒体他毕竟最多只是以郭文贵的爆料为线索，他把他自己以前获得的素材重新审视，找到新的新闻点，他很有可能就是最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而国内呢，因为它完全是政府运作的媒体，所以它可信度呢其实不高，所以这些爆料呢，因为它部分印证了郭文贵说话的真实性，所以就抬升了它的可信度。但是目前呢，我觉得郭文贵挑选时机还是很有讲究的，他并不是像一些人所理解的基于复仇然后家里的人放不出来很急了他就乱打，不是，而是现在国内王岐山反腐正在重点查金融领域，就是他抓了向俊波保监会主席啊，有肖建华，而且这个另一个中国保险业巨头吴晓辉最近也有很多不利的传闻，他重点在攻克这一方面。而这个时间点上他就抛出贺锦涛的这个
方正证券，对
方正证券就是他在金融领域的腐败的问题，这样他是一个很明显的将军的意味，就是说你去抓别人，那你的前任贺国强的家你敢不敢去查？你如果不敢去查的话，你现在的去查金融领域的腐败又有什么正当性呢？所以我觉得他是蛮会挑时间的。
对，好，宋鲁真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不存在西王敢不敢查或能不能查的问题哈。我有三个理由哈。第一，既然几年前就已经曝光了他的就是贺国香的事情，但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查，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要么都不是真的；第二，要么就党内已经做了处理了，是吧？第二点呢哈，共产党反腐是救党救国，那关文贵包括纽约时报反腐是为了什么？他是反党反共产党，目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动机不一样，我是不可能去接受的，是吧？第三个理由呢，他需要政治的稳定，就是关文贵事件，你要想产生作用，就是哎呦，中共真是按照你说的去查了，那引起一场政治的动荡，那你发挥作用了，但我就是为了政治稳定，我不理你，是吧？所以你又没有办法去发挥作用嘛。
对，
所以这三个理由，我觉得它不存在敢不敢或者能不能查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对，说到您这个，我补充一下，最近环球时报就在昨天发表一篇评论，胡锡进的这个社论，就说不能让境外势力来为国内的反腐定调，所以这个显然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针对郭文贵这个事件的一个回应。好，杨建立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动机咱们先不要谈，咱们先谈证据，对吧？纽约时报这个披露这个中国高层的贪腐不是第一次。我们记着在温家宝，
对
啊，有一次非常详细的温家宝家族贪腐的一个报道，而且报道的这个记者还获得了普利策奖。
对，
那温家宝当时是扬言要
告，
到今天也没有告，所以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当时的报道是真实的。那今天《纽约时报》对于贺国强的报道也是真实的，动机咱们先不去管，有证据在这里，为什么不能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不能办它？你说党内办了，党内办了，这个家规不能代表国法，对吧？国法还没有办。那现在有两个人物，我们比较一下的，一个是周永康，一个是这个贺国强。周永康和郭强都是胡锦涛时代的这个核心领导阶层的成员，一个呢是主管公安、这个司法、国安、间谍等等的一个总管，可以说是中国执法的最高官员。那么另外一个是贺国强，贺国强呢是党内的中纪委书记，是党内反腐的第一把手。好，现在一个是周永康的腐败已经被中共给办了，这个胡锦涛的这个不胡这个贺国强的腐败已经板上钉钉，但还没有办，为什么啊？原因呢？我觉得至少从这个故事里可以有两个得出来的，两个直接执法的最高官员。啊，都在这么严重的腐败，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现在中共一直不承认是体制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周永康之所以被办，是因为他参与了薄熙来的对于习近平接班的阻碍，或者分权，或者试图去夺权的这么一些行动，所以他被办了。而贺国强恰恰是在这次政治斗争中站了习近平这一面上，因为薄熙来是他的前任，是重庆的前任。重庆书记的前任，这个薄熙来在重庆的打黑，实际上都打的是谁的人呢？都是贺国强的人。说贺国强在这时候借机报一箭之仇，帮了习近平，所以他是对习近平的接班是有功的，所以他现在已经坐实了他家族腐败，但是仍然不办他，这是根本的原因。
嗯，好的，文道先生，我们刚才这个杨建立先生提到一点贺国强其人其事哈，那么我想也听听您，就是一般说来觉得贺国强在中国的高层政治派别中好像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派性，那么您觉得他到底在中国政坛发迹是怎么发迹的？那么现在为什么能够平安落地？他现在在这个中共的党内还有多大的影响力？对不起，是陈伯空先听听您的分析。
贺国强是中共高层的老狐狸，这个不倒翁。这个人呢以善于处理关系著称，他原先最早发迹啊是山东济南的这个市委书记，后来调到福建当省长，在福建省长任内就发生了这个赖昌星这个远华走散，轰动一时。这个时候由于他跟上层关系跟那个江系关系啊处理的不错，结果就急忙在事发的时候把他调到了重庆当市委书记，他脱离了福建这个漩涡，没有卷进去。他到了重庆之后做了一件事情，他政绩不佳，但他做了一件事情，就重庆那个地方前任市委书记张德林和市长蒲海清之间有矛盾，形成两派斗得死去活来，结果呢这个贺国强就成功的协调了两派，处理好了重庆的这个干部关系，据说受到称赞，还受到了这个江派中央的这个赞赏，结果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被摘升为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主管这个组织大权，这个是非常有权力的一个部门。那么但是这个人他的狡猾之处还在于什么？他离开重庆到了中央任职之后啊，他并不靠拢各个派系，尽管是这个江派江系重用了他，但是他对其他派系那个通力合作，比如说2006年
当时胡锦涛、温家宝要拿下这个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这个据说霍国强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他是组织部长，他通过某种布局啊，使陈良宇处于不利的地位，说胡温呢对这个霍国强刮目相看，说霍国强在胡温面前站住了脚。结果到了这个2007年这个16大的时候，霍国强就顺利的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在各派力挺下当上了中纪委书记。当时让他当中纪委书记的目的啊，其实啊就是要保高官平安，因为他这个人不会生事，不会去乱调查别人，他自己家族也有问题。那么他当了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也这个书记没有什么大作为，但是有一件事就建立刚才讲到了薄熙来案，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胡温锡这边，帮助了胡温锡清除薄熙来这个要害，因为他跟薄熙来也有仇，他跟汪洋是前任，这个薄熙来来抓他们的部下，苏阳结了梁子。当时有一个剧情就是什么呢？是薄熙来到2012年到北京开两会的时候，这个霍国强亲自出马去稳住薄熙来，他代表中央去看望重庆代表团的驻地，实际上他那个动作非常巧妙，就稳住啊，他是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又是重庆的老首长，来看望他们，就稳住了薄熙来，以为让薄熙来轻敌，以为没事，实际上他们在背后采取了动作。大会结束，这个就是直接胡温锡决定，然后由霍国强这个中纪委出手，把这个薄熙来给弄起来。说由于这层关系呢，这个薄现在要处理贺家是这个贪腐和，但是呢这个习近平要处理他很难，因为习近平靠他拿下了薄熙来，立下了汗马功劳。说在中共高层呢，不是说谁腐不腐，而是看关系，而且这个霍国强没有卷入重大的夺权阴谋，没有卷入这个重大的权力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办他很难办，能不能办他呢？还要看19大之后的政治气候。
好，那么既然如此，文昭先生，既然贺国强在党内的这个声望和这个声名都似乎不错哈，那么郭文贵爆料爆他好像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可能他被办的可能性也不太大。那么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这中间的逻辑？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呢，就是郭文贵是从外围逐渐走向核心，他的最终目的呢，就是说是指向王岐山的。之所以报贺国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贺国强他参与了这个薄熙来以及周永康的最早调查的初期阶段，那么他的所留下的很多班底也是现在中纪委的班底，所以说他和现在的这个反腐的刑事体制是有一定关系的。贺国强可以说是反腐的开始，他是毕竟是掀起这一轮政治风暴开始时候的中纪委书记。那么爆料贺国强的意思就是说，被打的老虎和打老虎的人都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对现在的中纪委的这个反腐的正当性就提出一个挑战，这个是会对王岐山有触动的。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现在王岐山正在查这个金融领域的腐败，现在把贺国强这个前任放在他的眼前，那就是说你要不要对这个事情做出反应，这本身也是在故意为难王岐山。那么郭文贵爆料呢，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他是不是想向王岐山施加压力，触及到他，然后让王岐山在压力之下来过问他的案子，然后把这个他的家人释放了，财产交还了，这确实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看他是不是有真正的目的想影响中国的这个高层的政治形势，这个我估计从他的第三次爆料中就能够看出来。会不会查贺国强？我觉得不会。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我记得是在2014年五月份的时候，英文《南华早报》就已经有过一篇文章说，当时习近平听取了关于宋林案的报告之后，要表示一查到底。那当时《光明日报》出了一篇文章嘛，说宋林案的背后什么不管阻力有多大也要查。那个阻力是谁呢？当时就是指的贺国强。但是呢，在时间过了这么久，这个事情还是不了了之，也就是说明实际上最后在选择反腐目标的时候，他也要看这个人对他习近平要实现的这个政权力的布局有没有影响。如果这个人没有什么影响的话，查他完全是树敌，那就没有什么必要。而且贺国强如果没有参与重要的政治阴谋，你查他的话，实际上是把高层中一个默契破坏了。你说往届的政治局常委谁的家属没有一点问题呢？谁都有问题，仅仅是因为被爆料了，压力大了，你就去查他，那所有的退休的元老都不安全了。所以说目前即使是舆论有比较大也好，或者是形成的压力比较大也好，但是民间舆论所产生的压力绝不足以大到让习近平去打破这个高层里面的这种默契，对他来讲那个压力相对来讲造成的伤害是比较轻微的。
好的，宋鲁珍先生。
其实我想谈一下这个中共的反腐败问题哈。
嗯，
就是我听到现在，我感觉大家对中共的反腐败还是有一些偏见了哈。
嗯，
第一，我觉得中共他是真心的是在反腐败，因为他要救党嘛，就他已经上升到政治问题了。另外呢，根据同名国际的排名哈，中国周边的国家像俄罗斯、说乌克兰，包括那个印度、印尼，他们腐败都比中国严重，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在真正的大规模的反腐。为什么？刚才杨建立先生说到啊，中国反腐有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能够反腐是体制的一种优势，所以说我想补充一下这一点。这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它的运作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所以关于它体制那些问题呢，我确实我没有发言权，就我不在体制内，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不再谈这个话题了。
嗯，好，
这个贺国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郭文贵的重点。他谈这个贺国强呢，是因为贺锦涛是他的仇人，因为在这个方正证券的问题上，
所以他有私人报复的成分在里面。
有私人报复成分，他主要目标是冲着这个王岐山的。但他的
你说他跟贺锦涛有这个私人冲突，是在方正证券？
方正证券的冲突。那他爆料出来这个贺国强的事情，而且《纽约时报》也得到了证实，这一点非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就刚才像我已经提到了，他是一个中纪委书记，是在党内主抓反腐的，他家族腐败成这个样子，你能对这个反腐有信心吗？对吧？那这个他这事件只是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习近平的反腐也许有那么点几分的真诚啊，我现在同意你可能是要救党了，再不反这个党可能就要完蛋了。但是贺国强和周永康两件事件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他是利用反腐来完成他的政治斗争啊，完成他的权力之争。所以为什么贺国强不出问题，为什么温家宝不出问题，这两个都是在他接班的过程中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为什么周永康出问题了，薄熙来等等这些人出问题了，正是他的当时政治斗争的对立面。这个呢，实际上这个事件正是坐实了习近平选择性反腐，而且用反腐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的这么一个事实啊。所以你说那个制度反腐说政治可以反腐是制度的这个优越性，哪个皇帝没反过腐啊？那历代中国的皇制都有它的优越性了，你给我找一个皇帝没反腐没反过腐的皇帝，中国至少口头上来都得讲讲，胡锦涛讲过没有？胡锦涛呢讲的
好像要
对不对
回应
啊，就是这场反腐呢哈，你如果说完全没有权力斗争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它也不是客观的。但你如果说他就是为了权力斗争的话，你也太低估了习近平的历史进取心，他的政治意图，你确实把他看小了，
是吧？好，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陈破空先生、文昭先生还有杨建立先生各自再做一分钟的评论，请简短一些。陈破空先生，请您先来谈，45秒钟时间。
这个。刚才提到《环球时报》这个社论啊，这个社论的标题泄露了天机。他社论的标题说，中国反腐败绝不容境外势力设置议题。实际上，这个《环球时报》这个说法呢，就在暗示中国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不是真反腐，不是依法治国。戳穿了这个反腐败这个零容忍呢，这个全覆盖无死角。因为你如果真正是依法治国，真正的反腐有司法独立，不管是境外的人还是境内的人，只要提出来某人有腐败问题，反映贺国强腐败问题。而且原来的这个记者，经济参考报的记者王志文两次向中纪委实名举报贺国强家族的腐败问题，但是中共都按下不表。这说明你的腐败是选择性的嘛？所以说这个《环球时报》这个社论呢，在证明什么呢？他在不仅在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且他是在高级黑，直接把事情说穿，就说这个反腐是假的，然后只是一个为权力都所做这么一个工具。所以说这个郭文贵把这个事情再次抛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当事人，就更有说服力，说明贺国强家族确确实实存在这个问题。
好的，文昭先生45秒钟时间。
好，我只想评价一下那个红色通缉令和国内那些就是关于郭文贵爆料的，就是对他这个攻击的言论哈。我觉得当然郭文贵本人说多少话是真实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呢，中国的这种宣传显然它逻辑上也不通。就说你说郭文贵这个人行过贿，人品很恶劣，那么就说他说的别的话是一个罪犯，他说的话都不可信。那么你中纪委的案子就没法办了嘛？因为两个贪官发生了冲突闹翻了，他贪官甲去举报贪官乙，那么他也是个贪官，那他的证据就不能够被采纳了。以及打这个说。 王立军也就不能够在法庭上去指认薄熙来了嘛，那王立军也是个贪官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逻辑本上也是不通的，关键是要看他的这个证据的可靠度。所以我也想这里敦促一下光贵先生，以后呢希望他能够拿出更加细节的可以被第三方查证的证据出来。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45秒。
刚才破空讲环球时报高级黑，以前也有人这么说，我不太相信，现在我有点相信了。我现在念一段这刚才破空讲的这个社论啊，非常耐人寻味。他说，在西方社会的组织方式中，有对这类攻击很强的反制及平衡能力，传言在那里很容易被边缘化而无声无息，或者受到法律的抵制。然而中国社会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另外的组织形式，当西方的舆论力量向中国发起冲击时，他们往往上有机制上的灵活性和咄咄逼人的主动性。然后他讲，中国的舆论上的不平衡是中国需要全面总结和认真加以改进的。什么叫舆论上的不平衡？所以他这里边都没有解释什么叫西方可以抵制，中国抵制不了。所以我觉着说他高级黑还真没有冤枉他。
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对于美国之音的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我们希望观众朋友保持耐心，我们作为记者呢还是会为您全力进行客观公正正面的报道。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